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禁律啊，就讲这个禁律。昨天前面就介绍了修禁律的必要，这个必要一定要认识，因为我们欲界当中的这些众生啊，心一刹那的是不停住，一直散乱，一直就单着就外境，这样以后始终得不到真实的快乐，所以，古代的很多这种禅师修行人，他们都经常以禅为食，同时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就是修禅定的人，就经常对自己的心情也相当好，还有对这个身体啊。就不容易生病，还有容易这个开智慧，记忆力也相当强，有许许多多的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啊，不修禅定，就整天的寻找一些这个饮食啊、名声啊、财物啊，那这种人呢，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讲过，就是跟这个恶鬼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诸法集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是，若不参修，则为因，求因事，啊，就为因求因事，当知如是人，啊，就是当知如是人，则同诸恶鬼，说，不求这个参修的人，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为了温饱而这个奔波的那种人呢，表面上看来是人，但实际上呢，跟这个恶鬼没有什么差别，跟这个空有恶鬼或者说是跟这个世间的这个恶鬼呢，就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是佛陀的这个金刚语。我们实践当中呢，就像以前的。藏地有许许多多的住在这个森林当中，山洞里面、岩石间，还有呢，在一些这个雪山，就是闭关，就是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那这样的人也是就比比皆是。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呢，尤其是禅宗的这一派的话呢，的确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禅师啊，一生当中在这个寂静的地方，还有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呢，也是以禅为食的，相当多的。但现在我们可能完全就是像他们那样做到的话呢，就也许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我想那个白天、晚上也好，应该就是处一些时间呢，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稍微那个就是出一点空出的时间，就是参禅啊，就是修行心静下来，清理清理自己的分别垃圾，然后晚上这个临睡之前的话，或者说是这个到了这个下午啊，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呢，就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至少也是半个小时啊，或者就是10到20分钟啊，这样也可以。你可以这个参禅。有些人说是我参禅很累，就不好修。其实如果你参禅特别就是累，就是不好修，不动修不动的话呢，我想念咒语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啊！你念观音心咒，念文殊心咒，你金刚萨埵心咒，阿弥陀佛心咒，那这些心咒功德这么大，就是心静下来，就是好好的，念念咒语啊，念念咒语的话，那就是这也是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学院也是一般下午这个固定的时间当中，在这个闭关呢、啊。闭关的话，大多数的人修的还是蛮不错的，应该说是相当好的。我也就是通过不同途径了解了一下，很多人都是确实在这个基本上利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自己不散乱，就是除了几个别发心人以外，就是这样的。但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参禅也是就是不会参禅，然后在外面呢，就是一直这个。往往在这个 参就修禅，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要么剃须，要么卖东西啊，要么在这个转什么这个佛塔，就是当当当，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呢，还是观修很重要啊。就这是我们就是大家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间当中，大家一定要就是心不散乱。就即使你实在是不愿意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也最好不要这个扰乱别人啊。就别人还是就是时间很珍贵的，要这个修行啊。所以，在座的这个学院的慈宗道友也好，还有那个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位这个佛友的话呢，利用自己的时间呢，应该不要就是一直退到哦，可能我明年再修，后年再修，就是明日复明日。那这样的话，那可能我们的修行是永远也不会成功的。应该修行是因缘成熟的时候，当下要修，而且这个修呢，就是越快越好，就是不要就是一直拖，一直拖。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应该是在自己的一些这个修行境界也好，包括这个修家心呢、念咒语啊，很多方面的是心比较这个开朗，就这也是很重要的。就作为我们这个人生来讲呢，就是人生如浮云一样的啊，就秋天的浮云就是时而现现，时而迷，就是消失。同样的，我们的这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不一定很长久的。大家应该就是利用它的价值，否则的话呢，当你真是要就是生死关头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医院里面已经下病危的，在那一个时刻的话呢，可能是我们谁都很难以就是真正用这个修行啊。就这个时候就是你即使没有这个修行的时间的话，那就是也不会后悔。所以修精进也是昨天讲的一样，就是相当重要啊。就是前面也这样讲的，下面就是说这个真实的精进呢，就是分为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凡夫心精进和分别依分别这个精进，还有呢就是愿真如的精进。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单着名乐无念的觉殊，进而追求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带有单着觉殊忏悔二观修的时候呢，就叫做是凡夫心精进。其实是凡夫心精进的话呢，他就经常有一种单着，就是要么单着就是一些明明清清的感觉，或者说是一些什么这个念头是没有，就是无念当中啊，就是无念的状中，或者是一种特别快乐的，就是说不准的，就是但心里面特别快乐、很舒服的，就是那种在始终是在自己禅定的那种境界当中是不愿意出来的。就是其实这三种的话呢，我们这个禅定修行里面也是做重的，就是一一的分析过。就因此呢，就是它因为单着就是你所禅定的这个味道啊，因此呢就是不能就是说是境界很高。所以有些现在禅修的人呢，自己要观察，如果没有观察的话，那很容易变成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因色界和无色界的因。所以在大圆满这个信心修习大彻书和还有那个很多这个上师心地的教言呢，就我们相关密宗的书里面也讲了很多，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菩萨地论呢等等，就是这些相关这个先宗资料当中的话也说了，就是真正的这个初时间的参和实践的参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你现在的这个参修呢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有个别的一些寺院里面就是也有这个参修的，就是包括去参堂里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也有不同的这个修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明白，就是就端出这个轮回的根本的这个参呢，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也一定要这个修持啊。就这个叫做是凡夫心的精进，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人呢就经常单着一个参悔，就是二这个修持，要么是迷，要么裸，要么这个无念，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第二个是一分别的这种这个精进，那么他呢就是虽然远离了刚才前面的名乐无念的这个觉殊和执着，没有真正的这个相续参悔，却单着就是空心对峙啊，就空心对峙的观修，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空无边际这个所讲的一样的，一切万法都是空的啊，就是什么都没有，迷也没有，乐也没有，无念也没有，全是空荡荡的、空悠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呢，就是经常安住，这个叫做是一分别参修。但这个是对于初学者来讲呢，还是比较这个重要的。我们无始以来的很多众生呢，单着这个万事万物是这个实有的，万事万物是就是存在的这样。 样的一种执着当中，就是永远就是已经这个就扭转过来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把这些有的东西呢，就是马上用通过另一种这个空性的执着来对峙，就是所以呢，文殊仁波切在定界报道呢里面也说了，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他是这个唯一的就是无妙的一个道啊，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谁都不敢说是要他舍弃啊，就这是不能这个舍弃的。因此说呢，这样的这种这个对峙呢，对初学者来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空的执着呢，是不是就是对究竟的呢？还是不是啊？就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其实对这个空性的执着的话，那就是它是不可救药的一种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可救药的一种这个见解。就是你对这个其他的一些邪见的话，那就是用空性执着来可以破除，而空性执着的话呢，执着空性的话呢，这个很难这个牵扯的。就像药呢，就是变成那个毒就毒这个毒品一样的，就是非常难牵扯的。所以我们在参禅的时候，这两个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很多禅修的人的话呢，就是就经常就是乐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以前上师如意宝也经常讲吧，就是那个应该是这个一空喇嘛，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多阔和色达这一代的很多参修的人呢，他们都这个修一些这个色界的这个因啊，就是色界的因啊。然后后来另外一个参师呢，就是说是那既然你知道的话，那你为什么是把他们就是不执着呢？就是应该让他们那个进入这个最真实的这个状态。当时那个他说是我不敢得罪他们，因为大多数的施主呢就在那里，就是我如果得罪了他们的话，那我以后怎么样样祸，就是所以也说过有过这样开玩笑的。实际上的确也是有时候是我们发现这个别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修行呢，就是不是很入法的，但是呢就是也不敢说，一说了以后的话呢，可能虽然我们不是单着这个施主不高兴，但是呢也有些寺院呢，有些宗派，有些大德不高兴的话，那就是可能也没有必要的。就是所以有时候明明知道有些人呢这个修法是不对的，他的这个传承和他经常在这个成千上万人当中所宣扬的有些法呢，就是一目了然，哇，就是这个是只不过是就是这是一个人天禅而已，我只不过是这是一个时间的这个色界的因一样的。那实际上真正断除轮回的根本的话呢，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求智慧也好，求禅定也好，大家也应该用睁开智慧之目就是能观照，就是一切世界是极为重要。这是那个讲的是第二个啊，就是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禅修。我们要入这样的这种禅定是很重要的。愿真如金女的话呢，就远离了对空之对峙的念头，就是刚才这个空性执着的这个念头呢，就是也没有了。安住于法性无分别等次中，就叫做是愿真如金女。我们这个真如啊、如来、善士啊，这些都是佛陀的译名，就是所以这个远离了空的执着，远离了这个名和乐无念的这种执着，有无一切是非的就执着全部都没有，就真正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明性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这种安住，这个是真正的寂灭。好像是《约灯沙摩王经》里面也是这样。这样的说是真诸如真实不去一法一切法，好像这个不去除任何的法，如是不去过故所寂灭定啊，就如是不去过故所什么就是这个寂灭定。寂灭定呢，在这里面所讲到的寂灭定跟可能这个居士论里面所讲到的寂灭的这种定呢，还是有差别的。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安住就是真正的这个事项啊，就是安住真正的事项。而不去一切的这种这个能取所取也好，或者是一切这个有我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就如是而安住，如是而明了，如是而现现的这样的境界呢，就是真实的这个寂灭定呢，就是寂灭定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就像文殊仁波切在其他的有些窍诀里面也讲过，就是我们凡夫定呢，就是完全能入于这样的这个原理细论的寂灭定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 我们理论上已经知道的话呢，弦就是端出有的变，然后端出 无的变，然后呢就是有无二变呢，就是只不过是分别念的自作而已。实际上是这也是不合理的。慢慢慢慢慢慢，就是可以这个进入啊，就是这个就是远离一切相的就是光明离邪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啊，就这也是可以的。在参修的一切事分身体的要诀，也就是说呢，就是照这个毗卢七法做啊，就是身体的要诀毗卢七法做，就这个很重要。我们这个现在任何一个参修的话呢，毗卢七法做事就是很重要。这是以前我们讲讲什么那个讲这个虔信啊，就是讲什么这个虔信包括那个虔信别王录里面呢，就是也毗卢七法的这种这个观修方法。当时还有那个就是派这个坐骑啊，派坐骑，就是这些方法都讲得很这个细致的。希望我们平时修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毗卢七法。毗卢七法就是应该大家都会，就是要首先这个教呢要这个双，就是这个金刚加佛座，就是不能光是大盘脚。大盘脚的话呢，其实身体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整个这个动作呢，就是不能就是到位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刚开始这个加佛座的时候还是就是脚痛啊，就是有一些难受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是呢，慢慢就是会习惯了以后，就是什么都会好。然后呢，就是两手就是应该要这个蹬印啊，然后脊椎呢就是要这个停止啊，就是要端着然后脖子往稍微就是往前那个倾斜这个双目呢就是支持这个臂肩然后还有这个两肩吧，就是稍微这个张开还有这个舌头呢就是地上这个上颚啊，就是地上上颚。其实这样的这个观修的话呢，这是诸佛菩萨在相关的这个显宗密宗的经论当中都是这样讲的。这样讲的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身体的要点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平时我们不管是除了就是比如说密法的一些大圆满的不共修法，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这个修法以外的话呢，七法，对，原来好像那个千禧里面有个注解。毗卢七法那个，我在想，不仅是我们这佛教里面的这些修法，就包括现在的一些禅定，像那个印度的这个瑜伽啊，就是印度的瑜伽是很兴盛的，就是现在这个在印度、在尼泊尔、在美国、在这个中国，还有就各个地方。其实这个印度的瑜伽呢，就是原来都是我们就是经常讲的这个 yoga， 就是 yoga 的修法，就是 yoga 就是瑜伽的意思。这种，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修法，尤其是他静坐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姿势啊，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毗卢七法。就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苦行也好，释迦牟尼佛的任何的这种最高的境界呢，就是也是以这毗卢七法的这种坐式而这个圆满的啊，就是坐式而圆满的。因此呢，我们那个自己在这个参修啊，就尤其是派气啊，就其实派气和这样的这种修法，对很多人的这个身体来讲，我们不说来世的这个解脱啊就是现在的就是通过这个参修啊，就是现在实践人说是瑜伽来这个修啊，就是在这个修瑜伽，就是这是在印度和在听说这个在印度的话呢，就是稍微有钱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在这个灌瑜伽的，尤其是大领导啊，就是一些都是没有一个不修瑜伽的，就是因为确实我都是认识一些知识分子，就是他们说他们就是在修这个参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派坐骑啊，然后做毗卢七法，然后经常就是参禅啊，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身体就是明显的有种这个轻松感，自己的这种病痛啊，好多的好多都是这个奇迹般的这个消失啊，就这个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必要的。就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所谓的歪道也好，内道也好，但这个可能我们也不能说啊歪道都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只有内道，就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歪道也好，所谓的其他宗教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窍诀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太极拳呐，就是这些的话呢，我原来看过专门的一些太极的一些这个术啊，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对这个人体与这个自然相结合的，就是有一些修法，就是其实中国的现在太极拳在尼泊尔和在印度，就是他们是非常这个多的人在这个修啊，就是而且修了以后，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感觉啊，就是特别这个受胜，就是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天天都是念太极拳。就是那个 当时好像没有感觉到，当时是觉得好玩，就是，就是就是少林拳和那个太极拳是我们那个少林拳是吧？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很有这个兴趣的。但其实这些呢，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时候是佛教徒的话呢，怎么说啊？就除了自己的以外，就是其他的都是看着这个外的。其实我们的见解就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个以个别的一些宗教里面，就是没有这个三恶因果。就这种是很可怕的。如果跟这个随顺的话，那就是肯定不合理的。其他的极个别的一些动作啊、行为啊，就是那这样，就是全部都是那个排斥的话，那就是有时候是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比如说梅芬仁波切在那个讲那个大卦，就是大卦的话，那就是全是用这个其他一些宗教的一些窍诀，就是在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许许多多的。所以在汉地来讲，那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大德的话，那就是他用这个儒教的思想、道教的思想，还有用那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啊，就世界上的很多的宗教呢，也有就是互相这个需要弥补、需要这个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这样的话，我像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其实这个做毗卢伽伐的这样的这种修行呢，平时在生活当中用的话，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各方面的是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进步。这个严谨的要诀就是说，依靠这个看时当当，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通常所说的神真脉就会真，脉真呢就是风就会真，风真呢就是心就会真，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们身体端正呢，就是整个气脉嘛，应当就是明天就是很正的。如果气脉真正的话，那就是这个风啊，风的运行很正，风的运行很正的话呢，那么就是休息呢就是很容易。因此呢，就是不能就是躺着靠着等等，就是身体就不能靠着。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包括看书也是这样的。其实人有时候是不管是看书也好，就是说话也好，做事情的话呢，从他的这个身态和从他的这个身体姿势也是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这个修整啊、见解啊，他的一些就包括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各方面的这个位啊，就是其实我们不说是这个坐禅，就是走路的时候的这人的这个穿着和看势和还有他的很多很多的动作，都是可以推出来这个人的性正不正啊，就这个人的见解就是正不正，就这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佛教的有些因果论里面说的话呢，因为前世如果这个作孽的话，那就是精神当中有很多牦牛的这个行为，前世这个作恶的话，那就是精神当中有很多行为都是跟这个恶狗相同，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但确实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很多行为呢，就是从表面的平时的心主作恶和一些这个行为上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不能就是靠着啊、躺着啊，或者是就边这样修行肯定不合理的，一定要就是修的话我看到个别的一些这个国外的就是大的，就是他们的房子都是非常这个干净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呢，就是修行的时候都是特别这个珍贵，不管是供满茶也好，就是自己供灯供水也好，或者是自己在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就是里面都是没有任何就是所缘住啊，就一直禅禅的时候，看起来的这种环境呢，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对自己的心理就是带来一种寂静啊，就宁静的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身体要断之。一是在无分别、无执着的状态当中啊，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入定，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精女的本体，就是清净精女的真正的本体的话，那就是你无有任何的分别、无有执着啊，就是然后不可思议或者说是空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就是安住。在安住的时候呢，就是也许可能没有这个就没有任何单住，但是出定的时候呢。也许有一些单住，以前那个萨拉哈巴吧，萨拉哈巴的这个故事里面也有这样的。萨拉哈巴当时那个去那个监狱，就是然后到那个森林里面，15岁的这个婢女，就是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做这个瑜伽行为。做瑜伽行为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婢女呢，就是觉得是以前自己的生活是特别低迷，然后呢，就是上师就是摄受他的话呢，就是觉得是对自己来讲是特别荣幸，然后他就发愿就是。 就是一生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称摄，就是让那个上师呢，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修行呢。有一次，这个要正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萨拉哈巴就是告诉这个他说我要像那个吃什么这个萝卜酱啊，就要用这个萝卜酱要吃饭的时候，就是咖喱萝卜酱啊。然后呢，他刚好就是这个萝卜酱就是。 配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萨拉哈巴尊者已经入定了，入定呢就是然后一直这个倡导12年，就是没有出来。 那么，这个使者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在那边，就是等着，就是他自己这个心执着，就是一直是，他这个还是很有耐心，不然的话呢，如果其他人的话，那就是到处去这个，上师圆寂了，上师或不会可能这样说的。然后他，然后12年过后的话，那就是开始这个初定，初定的时候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是你跟这个咖喱萝卜就是弄好了没有？ 然后那个监狱呢，就是说是要这个真实的这个禅定呢，就是什么这个欲啊、悟啊、乐啊，就不乐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相状都是没有的。你这样的这种参禅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就是一直刚开始入定的时候也是向着这个罗布讲，然后最后出定的时候呢，12年还没有忘的。现在这个罗布期间已经过了，就是根本没有这个罗布讲了。原来你入定的时候就是又罗布，现在罗布期间的已经过了，就是没有这个事。 在这一句话呢，就是那个萨拉哈巴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这个提醒的作用，就是从此呢，他就再次的这个修更深的这个入定的境界，然后呢，就是超越一般的这个熏死的这种境遇，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 真正的经律呢，就是应该离开一切相。下面就是讲了，已经讲完了我们的这个经律多。其实经律多跟这个智慧多啊，就是或者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无度和智慧多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相互相称的。有些人呢啊，就只要有智慧就可以了，就是其他的这个世俗的这些资粮啊，就是都没有的，可以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萨拉哈巴的有些窍诀里面也说了，就是离开了这个智慧的这个方便呢，就是并不。 不是真的，离开了智慧，什么离开了方便的智慧不是真的，离开了这个智慧的方便也不是真的，就是这两者都是不合理的，就两者都缺一不可的，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人可能只重视啊，就只重视一些那个就是比如说空性啊，就是智慧方面的，而对这个世俗的激烈资粮啊、布施啊、刺激啊、安忍啊、精进啊，这些都是就是。 忽略就是，其实这是就像我们就有些经典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烟母和双祖之间的这个比喻一样的。如果有了这个烟母，没有双祖的话，那就是像目的的地方就是根本到不了，就是没有世俗的这些资粮的话，那就是根本到不了。即使有了这个双祖，但是没有烟母的话，那就是不知道这个去向。所以无波罗蜜多跟这个卢波罗蜜多呢，就是还是要这个一定要就是就都要这个双融啊，就智慧方便双。 这个双运的意思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人，这个修行的时候，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就是波罗蜜多啊，就是就观空性、观如中论、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就啊，我愿意，就我对空性法门很有这个兴趣的，我要好好听课，我要好好。然后一讲到一些世俗的，比如说像前行啊、净土法啊，就这些，好像最好是讲个空性就好了。这些方面我好像修家性我修不懂，就是。 就是吃饭我吃得动，修不懂，家信修不懂，吃饭吃得动，背诵背不懂，就是，喝饮料就是还是不错，就有些是对这个智慧度很重视的，但有些呢就是一听起就是什么就是智慧空性的意思后就有点头痛啊，就是有点高山翻译，就是所以，就感觉不太好，就是就无力云里的，然后呢就是哦我还是念念咒啊，就是让布施布施啊，就是做这个刺激啊发心啊，那这样的话呢都好，一听起就是深深空性的时候呢，就昨天有一个人的是说了，我这一堂课都是全部念了这个超越轮回的心咒，非常感谢。 所以就开始念那个超越轮回的心咒。 但实际上我们都这个这个智慧和方便都需要啊，就是真的就不能这个脱离，就是只是可能自己前世在某一些方面的这种专业和这个一些这个修行呢，就是比较这个重视，就是所以今生当中，比如说我今生也许是对这个世俗法、世俗三根就是特别喜欢，而对生意三根呢不是很喜欢的话呢，我就像以前萨迦班智达所说的那样，我今生当中我一定要把这个就是空性方面的道理呢，我还是要这个种下三根，我一定要入你。就是如果你觉得对空性方面很有兴趣，但是对实数三根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话呢，那你就是应该这个就是专一意志，就是应该要还是这个修一些世俗的这种这个资粮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下面我们讲那个智慧度啊，就是智慧度呢就是分这个闻思修，就是闻慧和思慧、修慧，就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所谓的闻慧呢，就是指对于上师所传讲的一切法、一切真法的次义，自己听完以后呢，原原本本的就是去这个理解啊，就是我们平时说是佛法的根本呢，就是闻思修行。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的话呢，就是闻思修行是确实比较这个差的，很多人是听听这个观地呢，念念这个佛经呢，念念咒语啊、放生啊、早晚课诵啊，就这些方面都是佛教徒很多都也还比较不错的。但是真正这个佛理就是先去听闻，听闻的兴趣都是很多人来讲是就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听闻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是有了这个听闻的话呢，我们就是才真正的就是佛教就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好像大宝积经里面就是讲的吧，就是多闻戒了法，多闻不造意，不造恶，就是不造恶业的意思，多闻色无异，多闻得涅槃啊，就是光闻博学。多闻的话呢就是意义非常大，我们就是经常不能离开这个问法。如果你多问的话呢，对佛法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也会了解的。如果我们经常就是多问的话呢，就是那么对这个怎么讲啊，就是实践当中的这种这个恶业啊，就不会去，就经常听法的人呢，就是他不会去这个造恶业的。如果你多问的话呢，就是经常无有意义的就是实践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呢，就是不会这个去做的，就是舍弃这个无意义的，逐渐就是将来的话呢就是去入这个涅槃。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很这个强调，就是闻思，在闻思的基础上呢就是这个思维和这个修行呢，就是这是很重要。就是刚开始一点听闻都没有，就是直接去这个修行呢，直接去思维的话呢，就是还不成的。我们实践的一个知识的话呢，就是先应该在老师面前就是听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从实践的这个问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从这个小学、幼儿园到这个六年级毕业啊，就是这个之前的将近半年的时间当中，以这问法就是问分实践法，然后从这个就是从那个然后什么这个中学、高中、大学里面，如果读研究生、读博士生的话，其实全部是问法，就是只不过是问的实践法而已，就是天天都是老师在那边讲，就是你在下面听，就是那这不是问法吗？所以作为一个实践的一些学问的话呢，就是需要20多年的这个就是听闻知识啊，听闻知识。那佛教呢就是更是一个深奥的，因此如果我们有些个别的人听了那个就是一部论点以后的话呢，就是就消失了啊，后来就是找这个人哪里去了啊，这个人去闭关去了啊，到哪里去闭关啊，就是到某某地方去。他为什么去闭关？哦，他说了，因为他已经听闻不错，听闻法已经不错了，已经听了一部论点，就是所以到寂静地方该修行了。这种人比较多啊，现在人只是还算是可以的，就是有些一部论点都是不听，就是直接去闭关的。其实真正的这种这个听闻呢，就是不能有厌作的。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也讲了，就是一切诸法专家精进啊，就精勤吧，就是日以听说无有厌作。就是我特别这个喜欢这种偈颂啊，就是说这个日以听说无有厌作，就是日日夜夜的是就是听说，就是不要有什么这个厌烦性呢。 我们有些听了这个一年两年以后的话呢，就根本就是找不到了。就是其实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有时候看到这个好像在任何一个上师那里，或者说是在不同的上师那里，就是听闻十到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这种人是非常这个罕见的。其实当然跟自己的福报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这个《增长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惜法、爱法、顺法，就是应该对这个佛教呢，就是有一种这个酷爱的这种心啊，要有这样的这个心。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寄送啊，就是能这个舍弃自己的这种宝贵的身体性命而这个去听说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不需要就是付出就是听说这样的这种法呢，就是大家都是看看就是觉得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认识，就是这个很重要。这是讲的这个听闻，下面就是讲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对这个思维，那么思索知识，对于上师所讲的一切法也，不是仅仅是限于表面上听表面上了之，而是在自相续当中，通过反反复复的这个琢磨啊、研究啊，还有这个观察、思维啊，就是等等来这个加以抉择。不懂的地方呢，就是请教别人，不应该以这个似懂啊，就似是而非、似懂非懂就满足了，而是要升起真正的这个定界。要定界的话，必须要做到将来自己居住在任何的一个山洞。就是深山独自修行的时候，关于修行的要点方面呢，就是不需要请教别人，完全都是由独立自主和这个彻底端出一火的这样的把握啊，就这个是这个修所智慧，就是思索智慧。其实思索智慧的话呢，我们这个所闻的这些意义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通过辩论也可以、研讨也可以、考试也可以，再三的就是自己也去这个思维啊，就是思维，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这个互相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互相这个探讨啊，就是互相这个探讨，就是这个很重要。以前那个化验一查，就是有一种那个是哪一个写的，说是那个思索称慧名为大慧，就是思索的智慧呢，其实是名为大慧。以你生死得决定故，以你生死得决定故，它其实在这里我们藏传佛教所讲的一样的，所谓的这个思索智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个大智慧。为什么大智慧呢？它是通过通过自己的这种逆证来进行什么呢？就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思维就进行思维。那这是长期的这个思维，最后呢就是反反复复。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遇到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个法师啊，就是他说十几年以来就是每天都是辩论，就是书上的这个痕，书上的这种伤疤的话呢，就是一直没有好过，说的就是每天都是就这样辩呢，就是辩论。当时这个整个书上的书上的那个伤疤的话呢，一直没有好过，就是那每天都是这样，这种变。可是我们有些人呢，我都看到我们这里讲考班的有一部分人的时候还是可以一直经常在，有一部分的话呢，我上半年就是下半年就是就按那个按要求那个自愿吧，就是自愿参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这个耐心的，有些人确实是可能就讲课的时候特别费劲，就实在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但有些人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自己的这种信仰。心的力量就是没办法的，我现在身体也不好，心也不好，就是说一说，慢慢的只有退下来，没办法，可不可以请你老人家给我请个假？我现在好好的观一观，想一想，我不知道是到底该怎么做，就所以我可不可以退下来？退下来的也是可以，你我不要说是讲考班里面，就是那个整个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群体当中想退下来，就是也是自由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闻思修行的话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呢，不是一年两年呢，说实话就是有十年八年以后的话呢，有些人都是再也就是看不到了。这是我看到的有些人就是最这个遗憾的，就是闻思修行刚开始的时候的兴致勃勃，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平衡的状态，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疲倦了，就是已经从他的眼神也看得出来了，就偶尔来偶尔不来，就是
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所以我今天的是再次这个呼吁，以前我们这个江考这个菩提文寺办里面的很多的，当时江考很不错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但是不知道我昨天一看的是好多都是，这个有些是去年就是已经获得了那种学识证一合的话，那就是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了啊。当时我们要求是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但是呢，一直这个看不见。我希望你们还是应该是最好是不离开这样的文寺的这种这个方便法好一点，就是一离开以后，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自己就真的是已经跟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比较难听，但是呢，我们藏地有一种这个业力啊，就是业力是肚子性的，就是谁也管不了的，就是在一些这个森林当中，就是过肚子的生活。那这种最终的话呢，就是被这个一些老虎啊、什么这个狼啊，就是会吃掉的。就是所以说，因为他是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个牛群，就是已经就是谁也就是没办法，就是。就是谁也没办法，就是慢慢慢慢，暂时的话呢，就是他很自由的，就是在那个山下，你们不信的话呢，就是前往路火的那个路边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两头牦牛啊，就是他就是叫做是这个夜牛，他对一般这个牛主的话呢，惯不了他呢，就是在牛群当中已经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暂时是他很舒服的，他没有约束，就是他在哪里吃什么喝什么都是可以的，但因为他。就离开了这个群体以后的话呢，最终还是就是真正这个生命就是维持的很长的这种牛啊，就是就特别特别少，就是所以我们在僧团当中也是离开了僧团的，就是几个辈的一些自认为是修行人，自认为是非常不错的这些人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不一定会这个有所成就的。包括我们居士里面的话呢，有些是这个文思修行当中，我现在觉得是最可怜的，就是这些人最后掉队的那些人啊就刚开始就。比如说我们学会里面就是去听课，有些时候是就是把这个学习呢就是当作一种这个气功的这种练习，就是就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奇，有没有什么感觉，如果这个肚子里面就坐火钉就乱乱的热热的话呢，我那继续秀，就是如果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我还继续要吃饭继续要喝水的话呢，那算了，我明天以后再，然后借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就好多都是这个你报上来也是假的，但这是自欺欺人，就是对我来讲的是，你们一个人也可以，一百个人也可以，就无所谓的。其实离开了这个佛法的这种甘露的话，那真的是很多人的，我们觉得是生存呢，就是还是不是意义很大的，就是也许是我可能就是对佛教太单着的原因吧，就是也对这样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很多这个一些不知道，以前有些人还是不管发心，有些人说我发心太累了，就是其实发心也没有那么累，就是就我们大家都也发过心的，就是就发心太累了，就是就哪有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就离开那种文思的这种群体的人的话呢，我总觉得是有点这个可惜就自己的觉得是已经这个得到这个自由了，就是现在世界上都讲什么平等啊、自由啊，就是什么这个和平啊，就是就是我现在是应该是已经就是平等了，跟那个某某法师跟平行平坐了，就是他也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这个但这种心态好不好，就是你们也想一想，还要那个就是希望这个文思的人呢不要就是当然有一部分身上还是这个一直是，比如说我们无部大论就是在这个大概是七八年前就是开始讲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包括讲考啊，包括那个就讨论的人呢，就是现在还是有兴趣的，就是一直在就是经常看了的，但有些人呢就后来就慢慢慢慢就不见了就然后我就一直打听呢，就是一直到处都这个寻找，就是听说这个人在哪里啊，就是就一直问，那问的过程当中有些是已经这个找到了他的这个就是闭关的这种参修的地方，有些人的话呢就一直是找不到，就是在这个极乐世界呢，还是牛尼刹土呢，还是在其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人的这个心不稳定。现在我们很多修行人的最关键、最大的毛病呢，就是心不稳定。做任何事情，发心也好，然后这个闻思也好，修行也好，念一个五十万这个加心的话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是修到五年、十年、五年、六年的话，那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很多都是说没有这种耐心的。那没有这样的耐心的话呢，说实话，我们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当中，或者说是这个以前的 就是这样高僧大德们就是多少年就是闻思多少年这个修行的。有时候我反观自己，我不是这个瞻仰自己的，但是呢生死如意般没有缘起之前的话呢，我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一天也是没有这个落过课啊。说实话就是包括这个在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晚上熬夜的特别特别的这个厉害，就是每次那个降经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点困，就是就自己再怎么样也是有点困，有这种感觉。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就是一般是就是好像上次那个一直的那一天，就是一直到圆寂的时候的时候，就那个之间的话呢，就我一直就是每一次听课的时候呢，就还是就是到这个敬堂。因为上次如意宝后来就是生病，就是要去让我们这个家里听也是可以的，但我想到了就是对上师的恭敬和对法的恭敬，还是只要这个自己身体好的时候，还是到敬堂里面，就是能看见上师的地方。就是我这一辈子遇到这个法师很不容易的，就是一直是在家里也是一天都是没有听过，就是我自己这个行为当中来想的话呢，不知道现在的很多人的，当然这个我们的是不能也跟那个上师如意宝像那个这样的这个比，真正的大成就之后，有些修行人来的话，但是可能身边的人就是永远的是这样，这个或者是十到二十年这样也经常听说的也可以，但是也许是有的，但我们就是发觉到就是既隔别人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可能是心不稳定，心不稳定的话呢，就什么作为都是没有的。说实话，就是不管城市里面的人还是山上修行的人，就是每天都是变来变去的话呢，这个文思修行是可能是就是不能成功的。下面讲那个修行啊，就是修所谓的这个修慧呢，有也就是说真正了知真正了知法义义和，通过实地修行而在相续当中对思想之意升起真实无道的觉悟啊，就无道的正我，彻底升起了定解，解脱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是非的一些妄啊，就是是非的这些这个缠妄，之后呢就是先前这个真实的本来面目，就这个是修行。修行的话呢，通过你所闻的和所了知的法呢，就是实地去修行，最后呢相续当中就真正有一些真我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真我呢，就是不是一种假真我，就是完全升起一种这个等级，断除一切的这种疑惑啊是非的一些这个妄，真正是通达了心的本性，通达了一切事项，就这叫做是修行。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样的这种修行呢，就光是理论上还是不行的，学术研究是就摸不到的啊，就摸不到的，一定要实地去这个自己要去品尝，就是它的味道。好像那个佛陀在那一个经里面，就是有一部经里面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就是吃到了这个水果，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没有。怎么说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尝到水果的时候呢就是他吃到的这个人的这种语言跟另外一个人呢就根本没办法沟通，就是为什么呢，一个人是没有尝到过。那么我们学术的这种研究呢跟那个实体的修证呢，就是也是完全是这样的就万法无常也好，就是一切法我们还是用实体修证，就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是依靠文法思维端出正义，文法和这个思维来端出正义，随后呢在进行实修的过程当中，对于五种外境的一切现象观为无如是有的空色幻化八月来这个了知啊，就是我们先这个闻思以后呢，首先对外境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生意当中是空性的，世俗当中呢就是如梦如幻如这个扬言，就是幻化八月来就是了知。那幻化八月是什么样呢，这一切本来的是无有，而在迷乱现象面前呢，就是确实无其现象的，如同是这个梦境的现象一样，就是这个三有是什么三有又如梦，就是佛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三有戏有梦，由因缘缘起聚合而突然现象呢就像是这个幻术啊，就是因缘缘起具足的时候呢，一切都是这个现象的，一切诸性如幻，就是也是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吧，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吧，本来无有而现象为有，犹如这个光影啊，就是犹如光影这个色相啊，就一切色相犹如光影啊，怎么说啊，就本来的是没有的，但是现象是有的，就像光影一样的，真在现象之时不可能只是有的，犹如扬言 啊，扬言，我们就讲那个虚幻球集的时候都解释过，里里外外均不存在的现象呢，犹如这个空谷神啊，就犹如空谷神，好像是在《圆灯三摩经》当中也是讲的吧，就是说是这个如人在山山谷什么这个各库烟消声啊，就是这各库烟消声，这个闻声不可得诸法依附人啊，就闻声不可得诸法依附人，其实这个叫做也是这个很好的，我们。万事万物的这个法呢，就是其实空谷声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人在山谷里面的时候呢，一会儿哭啊，一会儿笑啊，一会儿唱歌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是就反馈的一种这个声音，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这个声音是得不到的。我们现在当下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话呢，其实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你通到了这样一个道理的话的，其实实践的就是很多的这种法呢，就是非常容易明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想到了这个佛陀的，不说什么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哪怕是佛陀的一句话呢，就是如果你真正是这个相续当中能这个接受的话呢，一方面就是摧毁轮回的这个种子啊，就摧毁轮回的种子；另一方面呢，让你这个真正那个就是得到这个解脱啊的光明。无有能以所也，犹如迅响尘；现而无自性，犹如印象啊，就是就现而无自性，犹如印象。知者观察诸知者观察什么诸世间法啊，譬如经中现印象，就是也是在那个《夫子合集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吧？就是知者这个观一切世间诸法的时候呢，就像是镜子里面现现的这种万法一样，就是没有这个事有的意思。就是怎么讲的，在那儿，本来无有之中显现，一切犹如幻化成，由此了解外境的显现均是虚妄的本性。再通过观察，就是这是外境的现象，通过观察显现这些的作者是什么呢？就是有境的这个性的本性。我们刚才讲幻化八蕴所表示的外境的一切现象呢，就是其实是虚妄不实的，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啊，就我们现在住处也好，外境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么外境是不真实，会不会你的心是真实存在呢？实际上心也是没有的，从而对对境显现不灭当中只喜执着对境的分别念啊，就外境不存在的这种推理呢，因为境和有境呢就是完全是互相关待的，外境不存在就是更不可能有性，就是所以说这个外境不存在当中呢，就是可以知道是执着对境的这个执着对境的这个分别念也是不存在。于真我虚空般明空法界的境界中安住，这就是智慧度啊，就是我们经常能住的能安住这个大圆满的一些教诀里面所讲的一样，外境也是现而无自性，执着外境的这个内心的话呢，也是现而无自性。那么真正的这个现而无自性原理，一切这个细论不可思议的境界呢，其实是万法的这个真相。在这样的境界当中经常安住的话，其实这是真实的一个事项，这是谁也破不了，谁也否认不了的。啊，就是由这个成千上万个这个科学家来到你面前的话，那外境如梦如幻是可以这个成立的，外境如梦如幻一样的，内心也是如梦如幻的，就这一点是完全成立的。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的这种很多的这个理论呢，就是也应该是跟这个现在实践的一些语言来就是进行论证的话，那就是也很多人就是完全就是明白就是其中的道理。那么以上所讲的六度呢，就是如果再展开解释，那么每一度就是可以分这个三种度，就是我们前面已经都分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一共有这个三路一十八种，其中呢就是这个财布施啊，就是财布施的话呢，就是大布施、中布施、小布施，就是它这样分有这个三种，这样算呢共有二十种，然后再加上方便度啊、力度啊、愿度啊，还有这个智度啊，就是中共是二十四种。如果再详细分的话呢，那么每一个波罗蜜多呢，就是它可以都分为这个六个，就中共呢就是三十一类啊，三十六类啊，就是三十六种。 那么下面作为这个布施读来就是讲啊，就是，这个布施读当中呢，就是六度都是可以这个圆满的啊。有些人说是我现在没有钱，怎么办呢？没办法布施。其实你好好听课，好好讲课的话呢，这也是六度都已经圆满了，就是不用愁，一定要大方面去化缘。我要这个一定要圆满布施读，第一个是要圆满布施读，没有钱就是怎么布施呢？ 法布施可以的，下面讲这个讲者的上师所讲的法，以及这个传讲的对境三则呢，以这三种具足以后，就进行讲经说法呢，这就是布施读。作为上师来讲的话呢，一个是就是所讲的法和还这个讲的对境的这种这个卷数，然后自己这三者具足，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开始这个。 讲经说法，这样的话呢，作为上师来讲呢，这叫做是这个布施啊，布施都讲法当中的第一个。作为听者来讲的话呢，其实你认认真真的听呢，有讲者有听说的法，包括自己听者这三者具足，然后呢，自己认认真真听的话呢，其实听法呢就是对这个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个供养也是最上等的供养。然后你听说的这种功德回向的话呢，其实对这个无量无边三界轮回的众生来讲是也最大的一种法事，就是所以。 所以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个法布施啊，就是布施都已经这个可以圆满的。你听一堂课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回向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普贤行愿品哦，那那个三个呢是远远超过你这个对每一个什么这个人要供养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就是这个是有漏的财产，就是解决不了什么大的大问题。如果你用法的这种法事来就是布施的话呢，这个功德很大的，就是这个弟子也好，上师也好，都可以圆满的。在讲经 说法的过程当中，如果上师不谈着名闻利养，而且呢也不宣扬自己的这个如何如何的功德啊，还有呢就是能朝热讽他人等等，就是烦恼个然，就是这些什么都没有而宣讲的话，这就是持戒度。一般来讲，一个持戒的上师，是应该就是自己啊，就是不宣扬，就是不谈着名闻利养，然后也不记录，就是别人的这个过失，不生这个嫉妒心，就是这也是这样的。这个就叫做是持戒度，如理如法的这个宣。 讲啊，当然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呢，就是也有，比如说这个，让那个弟子生这个信心啊，或者说是对他人的这种线索去进行，这个制服啊，在这个时候有必要，可能就是有时候说一些，那么这个，作为这个一些听法者的话的话呢，也是就是。 断除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傲慢，然后呢，就是对别人的一些嫉妒和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恶行，而如理如法的听课的话呢，这个就是持戒度啊，就是持戒度也可以这个圆满的。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的讲解一个句子的意义，也不顾一切辛劳劳顿啊，就是辛苦劳顿，这就是安忍度啊。一个上师的话呢，终年如一日，就是不管是这个白天晚上也好，春夏秋冬也好，一直是哪怕是一个特别愚钝的。 弟子就是给他就是讲反反复复的讲三遍，讲四遍，讲五遍的话呢，就是一直不会生起厌烦心的。那样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安忍度。我们听法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有时候时间长了，有时候是身体不好，有时候心情不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但全部能忍下来，哦，听法是最重要的，全部要放下来听课的话呢，这叫做是这个安忍度。就是所谓的安忍度，不一定非要就是天天的是忍敌人，就是。 说法只是不为习，不为难度，这个还有呢，就是拖延受困，不为越时间而传讲，这就是精进度。说法的时候呢，也不难度，也不这个啊，今天讲不上，明天讲，明天讲不上，后天讲，一直这样拖拖拖，不是这样的。其实对这个法呢，我想学员里面的很多法师应该是我了解的还可以，也许我不了解的就会不会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讲，一个是时间的概念，就是还是比较准。现在时间的有些老师不是这样的，今天。 是盖他的课，但是学生们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个小时，马上要下课的时候呢，就出来了，就是下课，同学们，啊，再见，就是就这样。这只是这种这个态度是不好的。我们这里的要求是，连那一分钟的，就是不要这个迟到，就是一般来讲，法师不知道，就是应该说是没有。 特殊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不会的。然后作为这个听法者呢，就是也是要认真的对待，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迟到啊、早退啊，就是还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就看得很重，就这就叫做是精进度啊，就是从行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心专注在所讲的此以上，心不外散，无。 无有错妙，不增不减的传讲，这就是妓女多啊。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心不这个外散，就是专心致志的，然后就是不折不扣的，就是不增不减的要劝讲，就是自己实在。 实在不会讲的话，那就没办法的，就是就这样能讲的，那就是一直这样啊，认真的讲，这就是妓女多。这般进行传讲的色和以三论无分别的智慧色泽，这就是智慧多啊，就是智慧多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如果以三论提供的这种真悟的境界的话，当然是很好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也不要把这个听一堂课、讲一堂课，那就是特别特别执着啊，我可能很了不起，我。 今天讲了一堂课，然后作为听众的话呢，啊，我很了不起，我今天听了一堂课，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特别事由的东西啊，这不合理的。因为实践当中的人和善根也好，任何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在思想当中来讲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就是没有这个实质的；而在生意当中的话呢，我们都是以我的这个智慧来设策，无我的智慧。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对这样的这个善根，那就是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担着啊。当然你有。 真正的三论提供的境界，用它来设作。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是也不能把它就是以一些非礼的这个作业啊，或者是不如法的作业来这个设置，应该就是把它像作是一个特别就是不是的一种如梦如幻的这种想法来就是设置啊，就是这就是那个智慧度啊，就是智慧度。先而易见，在发布社当中已经完整的具足了六度。 嗯，讲到这里吧，好吧。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